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还给我们存留时日，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在这样的环境里边，还有传福音和操练我们生命的机会。主啊，当我们要背题见你面，那当然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但是同时我们也失去了今天还在。那恶者在跟我们做陪练，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苦难，主啊，让我们在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使我们能够从中，学得更多的智慧和生命成长。主啊，今天的生命是你给我们的，绝佳的生命成长的机会，是你自己，设计给我们的。主啊，让我们好好的珍惜。正如学生在学校里边的时间一样，主啊，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主啊，利用你所给我们的环境，正如经上所记，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暂时以为忧愁，主啊，因为这正是要训练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经过这些试炼之后，就比被火炼了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头好好的操练我们自己，主啊，依靠你的真理和你的圣灵，主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好好的站稳我们的脚跟，我们全心全意的跟从你。这个世界很快就要过去，我们在世界上的生命也会过去，主啊，你给我们预备永远的天家是我们所盼望的，主啊，但愿我们真是像你的使徒彼得所告诉我们的。当我们行完今生一世的路程，我们能够坦然无惧面对你，是吧？能够有称赞，能够有荣耀和尊贵，是吧？是我们与你一同欢喜快乐，是吧？在你迎接我们的时候，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心中惭愧、充满后悔的，是吧？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也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主啊，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再一次为以色列向你献上交托。主啊，也求你施恩，保护以色列，按照你的应许，主啊，使世人都看见，唯有你是独一的真神，唯有以色列是你所拣选的子民，唯有我恩主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谢谢主你，在这一切事情上向世人所做的见证。孩子，这样的感恩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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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今天继续看彼得啊，彼得前书。那么，咱们上一次呢查到了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12节，那么看似有一点慢啊，但是。这些呢，就给我们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对于咱们的信仰啊，这个一个更完整、更精准这样的一个图画。那么彼得前书咱们讲到啊，它的重点就是让我们圣徒能够因着顺服的心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这个中间呢，就是这个分别为圣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或者说是一个比较挑战性的，那就是让我们有受苦的心智，要接受真理对我们生命生活的陶造和约束。这是生命要成长的必经之路，所以。这个彼得前书啊，是圣经将要结束了啊，往这个非常往后的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让我们回忆一下啊，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首先呢，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重生我们啊，让我们有了新的生命，这个是最基础的东西。然后呢，这个他就给了我们方向啊，就是我们未来有盼望的，对吧？这个要在天家得基业啊，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的起点啊，我们的终点，这里都告诉我们了。那么这现在呢，就是告诉我们一个过程， 是吧？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起点，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盼望，有了这样的终点，那么在这个中间这条道路上啊，这个我们持有的这个盼望，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一条道路啊要走下去，它的目的何在，是吧？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要在这一路当中经过这个试验啊，然后经过各种的操练，经过各种的炼境，那么最后呢，我们生命成熟了，那么这个生命的成熟就是无价的，那么最宝贵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啊，他说："这个你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啊。"因为你们的心在哪里的时候，你们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在哪里，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哈。那么天上积攒什么财宝呢？是吧？其实我们能够带到天上去永恒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我们经过这千锤百炼的属灵的生命，是吧？其他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带走。那么天堂也不需要在神那里啊，在添加，与我们的主耶稣同在的时候，也不需要我们在地上攒了钱存到天上去，对吧？神是创造万物的主，是吧？那里一切东西都为我们预备好了。关键的问题，关键中间的关键，就是我们有没有资格去继承？神会不会放心把天上的，那么丰富的物资和那么大的权柄赐给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自私的、贪婪的、争斗的，是阴险狡猾的，那神不会把这样的责任和这样的荣耀赐给我们。如果他把这个给了我们，那我们去了不就天堂又成了战场了吗？对吧？所以，如果我们是无知的、是糊涂的，也不行。对吧？那我们到了天堂，天堂不是又被我们搞得乱七八糟了吗？所以我们的生命在地上的操练成熟，是神借着今天这个世界，甚至于允许撒旦魔鬼还存在啊，最终要达到的那个目的。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一定要明白的神的心意啊，这就是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啊，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啊，他的这个用意啊，他的目的。虽然我们是在这个所谓的百般试炼当中啊，暂时忧愁的，所以生命非常复杂啊，它不是单单忧愁的。但是这个忧愁呢，也是喜乐的，啊，是喜乐的。那这个喜乐跟忧愁是并存的啊，并且我们的喜乐是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爱他，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忧愁，知道我们这个忧愁最后是有结果的啊。所以，这个使徒保罗他讲了很傲的那段话，对吧？他说："按照神的意思忧愁啊，你就会怎么样啊？世界的忧愁是让我们死，对吧？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意思忧愁，那我们就会结出这样的属灵的果子出来了，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今天的顺服也好，今天的这个苦难也好，那么这个呢，就有一点像这个我们在运动操练，对吧？所以那个我们那个忍耐坚持，不是对于暂时的这些痛苦的逆来顺受，而是我们积极乐观的去面对，是吧？我们现在你看去这个健身房去运动，对吧？我们还得花钱，是吧？甚至还得找教练，是吧？这个操心费力啊，累得满身大汗，腰酸背痛。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忍受这些，付这些代价，要得到那个结果，在这个过程里边虽然是苦的，但是呢，它同时也是喜乐的，对吧？所以不去还难受，是吧？这个累得要命还要去啊？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操练也是一样， 对吧？所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经过这个过程以后，它最终要得到的那个美好的结果。那当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操练我们自己生命，我们慢慢看到我们生命一步一步成熟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里边也是会充满着这样属灵的这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没有走上这条路的人，他们不能理解的。他们看着我们这简直是神经病，对吧？这个基督徒啊，过得苦哈哈的啊，还自己觉得自己怎么样？因为他们不能理解啊，因为他们没有尝过天恩的滋味啊，他们不知道在真理里边操练生命，那个过程啊，那个结果的荣耀啊，那个美好，那个令人满足，这是真正的满足，是吧？讲完了这一切以后啊，这个使徒彼得他自己就做见证了啊。他说，过去的这些先知们，他们预先看明白这些事儿。他说，现在呢，12章12节啊，1章12节，他说，这个那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的查看这些事。那么现在报给我们，就是现在写信的，那靠着天上啊，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这个人就是彼得他自己，还有和他同在的众使徒们。那么这里从天上差来的圣灵，那就是五旬节啊，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的那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了。所以主耶稣在临走之前的时候留下的那一句话，对吧？这个神要复兴以色列啊，这个以色列要复兴，但是这个日子不是他们所能知道的。我们知道这个复兴的日子到了1948年之后，就是主耶稣降生啊，从他说话那个时间呢，这个那就是1100多年。啊，那扣去33年啊，这个你想想，大概就是什么年啊？然后才实际的发生了。那当然，他那个时候是不知道的。但是有一件事他们必须知道，那就是圣灵要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于是呢，他们就要得着能力。因为这些人呢，他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啊。他们不过是一些税吏渔夫，是吧？是一些民兵啊，这个奋锐党，税吏啊，收税的这些罗马人的这个二等公民，等于说啊，他们有什么能力或者有什么资格啊，能够颠覆整个世界，对吧？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啊，圣灵与他们同在。所以呢，使徒保彼得啊，就是说，虽然他自己是一个渔夫，但是现在呢，把这么重要的信息来报给我们，凭什么呢？啊，就是靠着那从天上差来的圣灵，然后传福音给你们的人，对吧？这个传福音给你们，就是奉着主耶稣的命，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传福音给万民听的这个命令，对吧？然后呢，现在就是彼得写信这个时间啊，把这个事儿就报给你们，这你们也包括着我们啊。讲完了上边的这些前提之后呢，上次我们略略提到了第13节以后啊，就是说，结论就是我们被重生了。啊，我们这个有盼望了。我们现在还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啊，在这个过程里头，那我们心中是满有喜乐、荣耀的盼望的人，对吧？虽然身在这个过程里边，但是呢，我们心却在将来我们走完路程要去见他面的那个盼望里头啊。所以这个呢，过去的先知，现在的使徒啊，都在。奉上帝的旨意，把这美好的信息来向我们做见证了。那么基于这些基础啊，所以他就说了，这个你们要约束 你们的心，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作这个束上你们心中的腰，也就是说，我们的内心不可以狂野，我们的内心要被约束，因为我们是回到正轨人生道路上的人了，对吧？我们不再是属撒旦，也不再是属世界，也不是属自己。我们乃是借着重生的生命，因着信，我们进到我恩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生命的里面。主耶稣在世曾经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这些信的人是在我里面。”他说：“我也在你们里面，正如父在子里面，子也在父里面一样。”所以，我们既是这样的人了，那我们就不再放纵我们的自我，不再使我们的内心狂野，而是在他的生命，在他的真理里面，我们要约束我们自己的思想、行为、心思、意念，对吧？这个约束就是指的顺命的儿女。那么，这个顺命的儿女，相反，就是叛逆的儿女，对吗？我们是既是顺命的，对吧？这个其实就是顺服的，对吧？Obedience 这个字。所以呢，我们既是顺命的，那就不是悖逆叛逆的，对吧？那么我们顺什么呢？就是顺他的权威，顺他的真理。顺他的命令，对吧？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特征，这就是基督徒生命非常重要的特征。那么，以前我们是不顺命的从撒旦这个亚当背叛这个伊甸园里边背叛，后来的人从小一出生原罪，就是我们远离。就是离开神，背叛神，对吧？走跟随撒旦，放纵情欲，内心狂野的路。那么贪婪、自私，是吧？这个攀比，这是我们过去的生命的特征。然而今天，我们常常知足，常常喜乐，顺服神的真道，爱人，这个彼此相爱，是吧？主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是这个要谨慎自守的人，而不是随心所欲的人，我们经常有这种所谓的自勉自强，是吧？这个什么东西都要靠自己，是吧？我们要勤奋，我们要努力，我们要怎么样，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所谓的正能量啊，其实当我们脱离了这个我们敬畏神的这个前提我们一切的努力，是我们内心狂野的，一种追求肉体满足的，一种人生，对吧？那么我们在悔改归向主的时候，就等于我们已经抛弃了那条路了，抛弃了那种思维方式了。这个我们不再去跟人去争斗，我们是这个把世界和自我钉在十字架上，而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我们让他的真理来约束我们的生命，我们走上了是这样的一条路的。所以呢，我们要专心不要分心，要专心然后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我们的罪已经蒙了赦免。是吧？我们的生命经过操练，就有确实的结果，不会落空的。所以说，我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就是内心狂野、放纵情欲，是吧？贪婪、自私、诡诈、狡猾，是吧？甚至于是这个残忍。这个对别人就真是那种情况，把那个样子 不再效法那个样子了。那么世界上还有这种的人，大部分人都是在这样的生活，对吧？他们有他们的这种的方式啊，在生活。那我们不是了。弟兄姊妹，永远记得啊，咱们是小众啊，我们不是大众，我们是小众。所以呢，我们永远不是社会的主流啊，我们不是社会的主流。所以，我们不是被边缘化。而是我们本来就在边缘上，对吧？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必须认同，必须接受，我们是孤单的，对吧？主耶稣说，世人恨你们是必然的，对吧？世人讨厌你们是必然的，不是因为我们坏，所以这不也不可能是因为我们坏，所以讨厌我们。相反的，正是我们的义，他们讨厌我们，因为黑暗是恨恶光明的，罪恶是恨恶正义的。说这个大众都是罪恶的嘛？这个政治不正确，对吧？现在所有世界上这些，尤其是走民主国家这种道路的人，他都要讨好大众的，是吧？咱们中国大陆都是说的什么人民的眼睛是亮的，是吧？这个得道得多助，失道寡助，对吧？就好像大众都在支持正道一样，而圣经说的正好相反，不是这样的。神设立我们，让我们成为这世上的光，让我们成为这世上的盐，并非因为我们比大众好，而是神这个特别的拣选。特别的恩待了我们，所以我们本身没有什么可夸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路是正的，知道我们这个要得到的是神的荣耀，是正确的东西。然而，这却是少数的，甚至于少之又少的，有多么少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一定不是大众的，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让我们的心呢，要做好这个，充分的估量啊，充分的理解，充分的思想准备。那我们不受大众的欢迎，这是必然的。所以呢，在彼得前书里边才会提到啊，我们要有一颗受苦的心智，啊，受苦的心智。后边就说了啊，我们这个受苦的心智要当做兵器，啊，这个属灵的征战啊。我们把这个，受苦的心智啊，当做兵器。一方面，我们是，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钉死救我，对吧？这个是要把这个我啊，要把它钉死的。那我们都是千方百计的让我活得好啊，是吧？可是呢，在这里要把我钉死，对吧？生命都有本能的求生欲，是吧？你把它弄死，那肯定是他要。激烈的反抗，这就是我们的救我，我们跟救我的这个征战是吧？然后呢，我们要把世界也钉死，是吧？世界就我而论要钉死，是吧？那么世界肯定也不会轻易的放过我们的，那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诱惑我们，来吸引我们，是吧？来鼓励我们，来去跟他走。哦，他不会这个，可能到我们的生命最后一刻，他也不会放弃我们。然而，我们要靠着圣灵，在基督的真理，在他的爱中，要把这一切因着信，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样呢，我们毕竟是要忍受心灵当中肉体上的许多的所谓的患难苦难啊。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知道。这个是有结果的，这个是苦难是暂时的，正如使徒保罗在他的信中所说，这至战至轻的苦楚是为了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个就是一个学生的眼光，在学校里啊，学海无涯苦作舟，在他这个苦的这个舟里边的时候，他知道彼岸是有盼望的，所以他才坚持忍耐地做下去。所以，我们既是顺服上帝的，啊，做了顺命的，因为我们认知知道了他，知道了他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计划， 所以我们选择顺服神，啊，做顺命的儿女，相反的就不做悖逆的儿女，对吧？然后不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样子，啊，因为以前是不知道嘛，不知道也不知道人干嘛，对吧？所以呢，就只好，去满足我们肉体的欲望，所以就放纵私欲的样子了。然后呢，神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像他那样的神圣，啊，像他那样的神圣。所以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或者说那招你们的既是神圣的，是 holy。啊，是 kadosh 啊，所以既是神圣，是圣洁的啊。这个，然后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也像要像他一样的神圣，因为圣洁强调的好像是干净，其实它不仅仅是干净啊，这个干净好像是一种被动的，这个很干净，对吧？其实我们是主动的爱。我们不是，不犯错，我们是要爱人如己，对吧？不是我们把自己关在一个象牙塔里头，我们什么都不做，不是一尘不染，不是这样的，是我们什么都要做，但是要做到神的神圣里面，所以这种圣洁啊，不是那种这个道貌岸然的、高高在上的。好像自己很像那法利赛人，我是圣洁的，我是分别为圣的，所以你们都离我远点儿，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脚踏实地的，这个其实是入世的，是跟人群打成一片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分别为圣的，所以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也就是说，你们要神圣，要像神的性情，像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上，谦卑舍己，然后服侍他人，是吧？这个善于教导，是吧？关怀，他不是一个法利赛人，和人群分离，哦，自己穿上一个道袍，留上一个胡子，说话颤颤悠悠，觉得那这个就圣洁，那就是高那种高冷的圣洁。不是这样的。好，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问题或者分享吗？那我们继续往下。第十七节，1章17节。那么，彼得继续啊，这个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又按着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的主为父，啊，那我们前面不是说做顺命的儿女吗？那么他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既然我们称他为我们天上的父，那他不偏待人，并且他要追讨个人，啊，要审判个人。那么即使这样的话，那么就当存敬畏的心。这里边提到了敬畏啊，所谓敬畏的心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对"敬畏"这个字是怎么理解的？什么叫做敬畏？敬畏里边都包含了。啊，
至高者。
我们对于至高者绝对的权威当有的态度，这里边要敬，要尊敬他，这是一种心态，接受他的至高，接受他的各方面的至高，这是一种。尊敬，那么这个敬，相反的就是亵渎、随便，对吧？这个甚至于低看、鄙视，是吧？现在西方国家、欧洲、欧美的这些，很多的， 特别是在各种政治、学术是吧，文艺各个方面，甚至有哲学思想等等这些，上层的人物，他们都藐视、亵渎独一的上，不是都是啊，有相当的一部分啊。所以他们才会搞什么进化论、无神论，搞什么科学救人等等人道主义这些东西，对吧？就是他们的首先从内心里面失去了敬畏的心，以至于他们高喊"上帝已经死了"，啊，上帝在哪里？你有本事来罚我啊，是吧？所以我们中间也有人定胜天，是吧？天下老子最第一啊，这种。充满了这个无知啊、嚣张、悖逆、放纵，这个亵渎啊，所以这个圣经启示录里边所描写的这个兽，他就开口向上帝说亵渎的话，是吧？那么还有什么比无神论更亵渎呢？对吧？自己的生命居然硬说是从动物来的，是吧？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自我毁灭、自我贬低呢？是吧？所以，我们当存敬畏的心，就是我们要尊敬、尊重他，他是至高者，我们不是。他创造了世界，我们是被生在世界里边的。他命定了规律，我们可以认识、可以利用，但是我们不能更改，也不能加添，也不能废去。这些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敬畏吗？是吧？然后要畏惧，畏惧不是害怕，畏惧是我们要谨慎小心，免得我们这个犯了，违背了他的命令。就好像一个电工要对高压电，对吧？你要对它产生敬畏，是吧？你不，这个不用敬，因为高压电你不需要尊重它。但是你要畏，是吧？这个你不害怕，你不谨慎小心，那你就把命就丧了，是吧？因为这个规律它并不按照人放纵自我的人，的意志为转移。物质的规律立刻就会遭到惩罚，但是生命的规律往往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对吧？到了最后神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再后悔就晚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敬畏之心是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是为了在我们做事的时候，给我们一个知道怎么样做正确的选择的依据。所以，敬畏的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据说啊，这个我们的国父孙中山是吧？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敬畏所应当敬畏的，反过来说，不要去敬畏那些不应该敬畏的，也就是说，不值得敬畏的，就不要去敬畏他，对吧？该敬畏的要敬畏他，对吧？所以，什么不值得敬畏啊？"就是那些假的、虚的、冒充的，不要敬畏他。就像庙中的偶像，那个泥菩萨，有什么可值得敬畏的呢？是吧？他既不能降福，也不能降祸。世界不是他造的，他也不能命定规律和法则，是吧？最终审判的权力也不在他的手中。我们是有生命、有气息的，我们去反而去敬畏一尊泥菩萨吗？那这不是太可笑了吗？啊，人居然去敬畏自己所造的，这不是太可笑了吗？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面对该敬畏的，我们要敬畏；不该敬畏的，不要敬畏。啊，所以这个呢，就我们把这个心态啊，我们的内心啊放正。求神给我们智慧、聪明，能够非常理智的认清楚、把握稳啊，这是我们该做的。然后用这样的心呢，来度我们在世上寄居的日子。 这寄居的日子，就是我们蒙了重生得救之后，本来不属于世界了，但是还在世界里边暂时生活的这段日子。所以使徒彼得多次提到这个我们是寄居的，寄居的，我们是过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不过我们的特别强调我们是客居的呢，因为我们不但是短暂的，同时我们还不与世界所谓的同一个种类的吧，我们是暂时寄居在里边的客旅，而我们不是本地人，对吧？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但是我们暂时住在世界里，所以世人也是暂时住在这里的。但是他们是大多数，他们是坐地户，他们是原本就是这世界上的人，而我们不是了。那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啊，就有一句要有一种暂寄居心态。有一种寄居心态，知道我们不属这世界，对吧？我们心中的盼望不是在这世界上，所以我们跟世人，我们的这个人生，很多原则，我们人生努力的方向，我们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预备也要接受，也要常常保持这种寄居意识，这种寄居心态，不要想着去跟世人去认同，对吧？我们不可能跟他们认同的。完了，当我们具备这个心态以后啊，知道我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虚妄的行为，不是那凭着那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羔羊的无瑕无疵。羔羊的宝血，这血是指的他牺牲的生命。这个种子就是这个我们能重生能够得着生命，对吧？脱去这样的行为这个那我们凭着基督他为我们牺牲的他的宝血，也就是他牺牲的生命，他要重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凭的是这个，啊。所以这里继续解释啊，基督是在创世以前被神所知道的，因为神预先命定的，对吧？却在这个末后的时候为我们显现出来，这就整个旧约时代啊，神预备极致时候满足了，他才降生啊。很快我们就要到圣诞节了，对吧？那么但愿咱们今年的圣诞节啊，我们能够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好好的。存着敬畏的心，存着爱主的心，存着喜乐的心我们一同来庆祝，也来纪念我们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献上他无辜宝贵的生命，来成为我们的赎价，来给我们有全新的生命和永恒的盼望。那么这件事情是何其伟大又何其宝贵，是吧？所以咱们同心合意来纪念这件事情，那么也同时呢，也彼此鼓励，让我们来做门徒跟从他。下边再说啊，说你们也因着信他，这个因着。这个你们也因着他信呢，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对吧？这个呢，我觉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也不必过多的去解释了，对吧？因着他，就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即主耶稣是创世以先就已经预先。蒙神所拣选，被神所知道，也就是说与神同在的，对吧？不是说神不知道不像今天这个所知道，其实就是蒙神所拣选的神知道，神预定，他必定能够成就，因着爱牺牲自己 成就对我们的救赎，神早就预先定下知道啊这一切的事情。那么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呢，他就奉差啊来到世上，为我们做成了这伟大的救恩。所以这个呢，不是出于我们，不是我们所预先想到的，不是我们上天入地求下来的，不是的，啊，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就算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盼望，啊，我们的信仰，都是神主动的，神赐给我们的。那我们的回应也是有价值的，对吧？所以有一些人得到了，有一些人虽然福音传给他，他还是拒绝，对吧？神已经拣选他，但是他不要，对吧？所以呢？这个其实主耶稣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他是可以拯救整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类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人类都接受他的拯救，所以接受的就得着了，拒绝的就得不着，所以在这个有一些神学里边啊，有一种错误的，我认为是错误的神学思想啊。就是拣选的另外一面是离弃，对吧？神拣选一批人，然后离弃一批人。因为人不是东西，是吧？我们说，当一个这个阿姨啊，到菜店里边去买水果，那么她买苹果，是吧？她把她想要的苹果捡出来。不想要的，他就放在那里。这个叫做拣选。这个说法呢，只强调了拣选的一个方面，就是说他想要的，他拣出来，主权在他，是吧？这个叫拣选，没有错，是吧？其他的苹果不能说我也不错啊，你为什么不要要我？你没有这个权利，因为他要谁，他说了算，是吧？这个说拣选的一个方面道理是对的，但是。说神不要那个，不被拣选的这些人，这个是不对的，是吧？其实神想要所有的人，人是有主动的，人不像苹果，是吧？苹果是不能自己没有主动权的，但人是可以有主动权的。那么神把他拣选的标准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悔改、接受、改变自己。符合他拣选的标准，这个拣选的标准不是按照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呢，不在乎定义的，就是不在乎人怎么认为的，也不在乎奔跑的，就是不在乎人怎么努力的。就好像佛教徒，他也很努力啊，是吧？他甚至于，为了能够上天堂，为了能够摆脱地狱的痛苦，是吧？他愿意出家，他愿意这个吃素，是吧？他愿意怎么着。他错了，错在哪里呢？就错在他不尊重拣选者所定的标准，而是他自己所谓的觉悟，他自己想象的，说不在乎你的定义，也不在乎你的奔跑，而在乎他的定义，在乎他的怜悯，是吧？这是圣经的意思，而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那就是说你一切努力都是废的，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你不要按照你自己的方法去努力，你要按照上帝指示你的路去努力。在上帝指示你的路上，你不努力，你一样得不着，对吧？因为主自己说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是甚至是强暴夺取的，是吧？你不要以为没关系，我躺着睡觉，上帝拣选我，我丢不了；上帝不拣选我，我努力也没用。那你一定拣选不上，神不要这种人，对吧？如果神是硬要不可抗拒的拣选的话，神硬要某一些人是吧？他是个坏蛋，神想要他，那起初神叫伊甸园里边不要这个撒旦进去不就完了吗？对吧？做这么多的复杂的，还要牺牲了他自己的命，到底要干什么？其实神要的就是这一些按照神的心意谦卑自己。回应神的拣选，主动回应神的拣选，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抛弃 肉体和情欲抛弃世界的诱惑，神要的是这种人，啊，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盼望都是出于神，都在乎他。第22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的切实相爱。这里再一次提到，既因顺从真理。所以咱们上个周的这个周报里边就这个慕函里边就提到写这个顺服的问题，是吧？这是基督徒生命里边，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特征。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几个很重要的特征，一个特征就是谦卑悔改，啊，谦卑悔改，你必须悔改，悔改是为了归正，对吧？我再一次跟弟兄姊妹说，圣经里边从来没有把认罪和悔改放在一起，这是一个世俗的观念，法律上的观念，说认罪悔改，啊，这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那么这些不是圣经的观念，你打开圣经，你去搜搜，从来没有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但是我们受惯了世俗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常常把认罪悔改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啊，其实这是对于圣经悔改真理的一个误解。悔改是指的我们以前我们的人生道路错了，对吧？所以要承认错了，然后要回头，这是一个方向性的，啊，一个顺服神。让神调整我们人生道路，在整体人生大方向上的归正，啊，这个叫做悔改。所以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意思就是神的国来了，不要再跟着世界的国跑了，啊，要抛弃世界的道路，啊，要走跟随真理、顺服基督的道路，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谦卑，认识自己被造的生命。认识我们在最终的无能，是吧？我们要回头，是吧？然后呢，顺从真理，啊，顺从真理，而不是顺从宗教，不是顺从教条，啊，不是顺从宗派，啊，这些世界的这个宗教里边的这些东西，而是我们要顺从真理。谁是真理？真理在哪里？主耶稣说，他就是真理，他的真理发表在圣经里，是吧？不是在神学里，不是在宗教传统里，啊，不是甚至于，所以圣经也说了啊，如果人落在那里面，常常就落入到嘴唇这个敬拜他，心却远离他。把人的教训当作真理教训人，对吧？那么拜他都是枉然的，因为错了，是吧？所以我们回到真神的面前，啊，抛弃这些利用宗教来笼络人心的那些东西，是吧？让我们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人，不受任何人的这种主导，啊，这种，这个牵动，我们回到神面前。人的东西有参考价值，但是不是绝对的真理，那只是一个观点而已。啊，我们可以去借鉴，教会里边的教义也不是绝对的真理。啊，只有顺从神自己，顺从主耶稣，顺从圣经，啊。有人说圣经这样说那样说，你听谁的，对吧？弟兄姊妹，你说听谁的？所以很多人就说：“你说你是我爸爸，如果他也是我爸爸，他也说我是我爸爸，那谁是我爸爸？ 这个干脆我不认我爸爸了，谁也没有爸爸了，可以吗？所以神许可这个世界混乱，许可撒旦魔鬼装作光明的天使。你说你是神，穆罕默德他说，真主阿拉也是神，是吧？很多佛教徒也说穆罕默德这个释迦牟尼也是神，是吧？这个我们在国内的时候说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你信谁？啊，你干脆谁都不信吗？所以神允许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但是你既然有一个头脑，既然你有分析逻辑思维的能力，你就有责任在这个世界上去辨别。你说我不想辨别，那你不想辨别就等于你放弃你自己的生命，对吧？你对自己不负责任。当一个人对自己都不负责任的时候，神就算负你的责任，你也会把神的负责给抛弃。所以，顺从真理是我们认识真理、认定真理、确认真理，然后我们该有的，因为真理是客观的，所以咱们中国人叫做做对了，就是你符合它，就对上它了。就符合它，但是你先要知道客观里边的那一个我们要去对上去的那个真理是什么，然后接下来我们顺从它，我们就对了；我们不顺从它，我们就错过了，就错了，对吧？所以我们连真理的本体都不知道，你还知道什么对错呢？那就别谈什么对错了，对吗？然后因着我们对真理的顺从。然后我们的内心才会被洁净，就洁净了，对吧？我们内心里边那些错误、那些邪恶、那些悖逆，就被顺从真理而排斥在外。那这个多么重要，弟兄姊妹！然后，当我们有了这颗心，内心里边被真理所归正以后啊，就真真实实的有了爱弟兄的心。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而神的形象圣像说，他就是爱。当我们在真理里边把这些谬误的东西，也就是贪婪、自私，对吧？阴险、狡诈，这个曾经放纵情欲的那个样子，把它丢了、抛弃了，然后呢，神的生命就活出来了。那么就当从心里边彼此切实的相爱。从清洁的内心里面，也就是说，把污秽除净了的、除掉了的，选择顺从真理的，从这样的生命里边来发出来的见证，我们不再是诡诈的了，不再是自私争斗的了，而是真真实实的、切切实实的，把基督上帝的爱的生命来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再一次强调一件事儿：爱。不是学习来的，爱是一种生命的特质。你有了这种生命，它自然就有爱。你没有这种生命，爱你学习操练都学习操练不来的，这个就好像你没有做父母，你就很难懂得爱儿女是怎么样。你学着父母的样子去做儿女，爱儿女，你也学不到的，没有办法，所以，这个使徒保罗提到爱的时候，他说：“爱是这些东西，而不是爱要这样做。”他爱本身，他就是这个东西，对吧？你叫他，他不是爱；你叫他这样做，他做不到；他做到了，那也不是真的，是假的，所以在这里就说了，我们蒙了重生，也就是我们的生命被。重生的那个种子，也就是说，是导致我们得生命的那个条件，不是能坏的，也就是不是从属血肉的身体，正像主耶稣所说的啊，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也就是说，从必死的生命里边生下来的就是必死的生命，而是我们这个是由于那个不能坏的种子，就是我们是从基督死里复活，进入永生的那个生命。是那个导致，好像种了一个种子在我们的里面， 生根发芽，对吧？我们的生命是从圣灵借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是我们得着重生的，对吧？那么这个呢，是听了我们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是吧？是我们听从顺服接受那长存活泼的那个道，对吧？就是基督的生命。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如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是吧？这个就是指的我们那能坏的种子，就像草一样的，我们的肉体的生命也是这样。不过草可能，一年就枯干了，是吧？草本的植物，那么动物这个木本的植物，那比我们的命还长。是吧？那我们的命就是活几十年啊，上百年，对吧？就算活千年，对吧？以前的时候900多岁，那也是一个相对于永恒来说，真的像草上的花一样，就很快就要凋谢了。所以，我们的重生的生命不是从这种生命来的，我们重生的生命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进入永生。那出熟的果子是从那个生命来的，所以唯有主的道是永远长存的。这道曾经成了肉身，啊，这道从死里复活，这道进入永生，这道借着圣灵要进到我们的生命里。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个道，就是这个神的话，啊，就是这个灵，啊。借着信息带进我们的生命，它带给我们悔改、归正，它带给我们真理，带给我们重生。感谢主，彼得把这个宝贵的信息写给我们，使我们回头啊思想，我们这些已经成为天国子民、神的儿女的人，我们是怎么样得到的生命，是吧？得到的生命要走怎样的道路？那么，在这个道路的另外一端，我们最终极的目标在哪里？然后，我们在这个道路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预备怎么样的心智，要有什么样的态度，都写给我们了。所以，短短的几句话，何等的宝贵！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够好好的、深层的去思考，反复的去思想，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圣经说的，对吧？然后呢，把它体现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里面。好，弟兄姊妹，我们第一章呢就到这儿，时间呢也正好11点，那我们现在呢就休息一下15分钟，11点，一刻我们重新回来。